欢迎来到奇幻咖啡馆，我是宋海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高街死亡车库事件呢？高街原称为第四街，是香港西营盘西半山区的一条街道。那条街是单线行车，那条街道可以给小巴和私家车由东至西行走。这条街还有一行收费咪标路边泊车位，两边有行人道，西边连接薄扶林道，东边连接搬咸道。讲到香港猛鬼的地方，我们就不可以不提一下香港的高街了。这里发生了一个诡异的事件，就是死亡车库。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就不得而知。不过大家即本一起听一下。香港高街有一座建于1892年的医院。这座医院打仗之前是一所麻风病院。麻风病当时是极度传染的病，所以有麻风病的病人都只可以送来这里隔离和等死。香港沦陷之后，日军用这个建筑物作为刑场，杀了很多人。而位于医院前面的佐治五世公园曾经是一个乱葬岗，后来成为了精神病院。有很多精神病人有自杀倾向，他们会用个头撞崩墙，所以成日都会听到砰砰声，跟住就会传来惨叫声。香港关于猛鬼的地方很多，当中最多人流传的就是在70年代很多驾车人士经过这里，他们说听见这里传出一些惨叫声。但是70年代那时这些建筑物已经是空置，他们听到的声音又是什么呢？当时高街有一个地下车库，里面的车位全部都是公用，地方非常之大，不过光线非常之暗。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里有个揸货车的人叫做伟强，他的人非常之嚣张，很喜欢饮酒。当他饮醉酒的时候，很多时他就站在条街上不断骂人。这个地下车库里面的车位都是公用的，所以哪个人都可以拍得。伟强有一次做生意，好像赚了一笔钱，之后他就买了一架二手货车，然后他在地下车库那里看中一个车位，因为这个车位最方便，离出口最近，个位置就是市区的44号车位。为了霸住这个车位，他找了一个木牌，而在木牌上面他用红色的毛笔字写了私家车位停者必死这八个大字。邻居见到他这样写，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缺德的，但是又不想因为真的拍了下去有什么三长两短，所以都没什么人跟他争这个车位。有一日，伟强就好像平时一样，一早就想着揸个货车去黄岗拿货，到朝早九点的时候都没回到来，很多人等他等到11点几还没回来，于是有人去地下车库那里看一下他的车有没有泊在那里呢，结果什么都找不到。等到天黑，伟强的几个朋友想着过来找他喝酒，也都找不到人，于是他们就站在这个停车库门口等他。后来听到有些猫有些狗开始对着车库不断吠，其中有一个朋友叫做聪哥，就跟伟强的几个朋友一起落车库去看下。大家去到车库，打开手提电筒，发现伟强的车泊了在那里，并且见到红字的木牌就摆了在车顶上面。那人就揸着个电筒照下个车究竟什么事，跟住在人群之中突然有人叫话死人啊。警方在验尸的时候发现伟强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朝头早八点几，即是说他一早就去了车库准备揸车离开。但是事实上日头的时候亦都有人落去车库曾经找过他，亦都见不到架车泊在那里，直到夜晚黑他们才发现这架车和伟强的尸体一起出现。而法医官亦都检查过，认为这个尸体从来没离开过车。这一切的怪事令到警察破案的时候困难重重，最后因为没办法找到其他线索，只好暂时搁置。而那个写着私家车位停者必死的木牌就停留了在这个私家车位地面上面，没人敢动它，亦都没人敢在这个车位上面停车。三个月之后，有个新来的租客完全不知道那个状况，见到个车位他就拎起个车牌，就将自己的车泊在那里了。 结果到第二日，俾人发现咗呢个新嚟嘅租客亦都死咗喺自己车入边，连死嘅状况都同伟强一模一样。由嗰阵时开始，邻居更加对呢个车位退避三分，仲私下将呢个车位命名为私家车位，死尸嘅尸。过咗一年之后，悲剧再次发生。有一班鍾意探险嘅年轻人，唔知喺边度听到呢个故仔，就好奇咁走嚟呢度探险。佢哋一行四人坐住一架车，准备喺嗰个车位嗰度坐喺个车入面过夜，仲专登将嗰个木牌上面嘅字改写成我哋嘅车位停者必发。第二日一早，邻居发现佢哋嘅尸体，听讲话四个人死嘅状况同先前嗰两个人一模一样。而嗰块被改过嘅木牌，今次就放咗喺车入面，由后座嗰两个人捧住，场景相当吓人。嗰件事之后，政府就封咗个车场。呢个连环死亡事件成为不解之谜，喺当时引起好大嘅恐慌，亦都因此惊动咗政府相关部门，派人用水泥将呢个地下车库封咗，又喺社区周围嘅空地上面加建咗地上停车场。呢个车库嘅灵异事件就成为咗一个神秘嘅传说。由于当时都冇网路，报道该件事嘅报纸亦都被相关政府部门封存咗喺档案馆里面，喺社区里面亦都好多人因为怕所以搬走咗，而呢件事件亦都慢慢烟消云散，真正知道呢件事嘅人亦都越嚟越少。如今嘅高街变得越嚟越繁荣，关于幽灵车库嘅诡异传说亦都越嚟越少人提起。香港九龙城寨是一个英国和中国都声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围城，在那里吸引了很多移民和投机分子，亦都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它既是瘾君子和黑社会的地盘，亦都有不少翻紧学的小路仔在那里居住。80年代初期，当时九龙城寨仲未拆除，在某一个夏天，城寨入面某一层楼传出非常之难闻的臭味。由于城寨本身环境就已经是恶劣的了，里面亦都有鱼蛋工厂传来的臭味。据说当年的鱼蛋和鱼片全部都用死鱼来制造，所以这层楼传出的恶味几个礼拜都没人理到。一直去到炎热的八月，当时的臭味实在太强烈，那个臭味来自四楼的一个家。最后附近有些邻居觉得非常之臭，所以他们报警。警察于是到场调查，当啲警察去到四楼某家住户嗰时，佢哋已经肯定嘅臭味系嚟自嗰间屋传出嚟。其中一名资深嘅警察更肯定指出呢啲臭味系尸嘅臭味。警员喺度大力拍门，拍咗好耐都冇人应。正当佢哋唔知点算好嗰时，喺恶臭之中竟然传来一阵阵饭香，仲夹杂住腊肠嘅香味添。警员认定呢间屋入面一定有人住，所以他们继续好大力地拍门。最后终于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过来开门，屋入面的臭味供晒出来，有一名警察当场在度呕。另外一名警察就问个小女了，你家有没有大人呢？个小女就回答话，妈妈身体不舒服，她在房入面休息。那个小女随即打开房门给两个差人入屋。他们入了间好小的房之后，警察一望就见到全身发黑还流出尸水的女尸瞓在张床上面。屋入面有两个小女，除了开门那个六七岁的小女之外，还有一个年纪仲小的小女在做紧功课。两个人似乎无视屋企的恶臭和尸臭。开门的女仔还说，添妈妈说她不舒服，所以叫我们自己吃完饭之后就去翻学。警察在厨房发现刚刚煲好的腊肠蒸饭，就问啲细路女啦，呢啲饭边个煮嘅呢？细路女就话啦，系妈妈煮嘅。妈妈煮完饭之后，佢就入房休息啦。冇几耐，你哋就拍门啦。警员调查之后发现，呢两姊妹嘅妈妈系非法入境者，一直住喺城寨里边，冇外出过。佢哋嘅爸爸一早就抛弃咗佢哋。街坊亦都讲，佢哋从来未见过有咩朋友嚟探过佢哋。 所以好肯定唔会有人愿意有一个腐烂嘅尸体同埋咁恶臭难闻嘅地方去煮饭俾呢两姊妹食，而且臭味已经传出咗成个几月。如果有成年人出入嘅话，冇可能话置之不理。而呢两姊妹更从头到尾都话系妈妈煮饭俾佢哋食。呢两个细路女最后被安置喺一个慈善团体嗰度，期间都冇亲友嚟探过佢哋。咁过去嗰个几月，到底边个照顾呢两姊妹呢？而嗰个腊肠蒸饭又系边个做嘅呢？当然，城寨已经拆咗咁耐，呢个究竟系传说定系事实，就不得而知啦。喺1993年，九龙城寨正式被拆除。喺1995年8月，城寨嘅遗址建成而家嘅九龙城寨公园。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收睇，下次再见，拜拜。